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。
平安。
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，我在主面前祷告啊。主给我这些经文，我想今天的经文呢也比较多一点，但是我想就是把经文陈明在众圣徒的面前。这是一个关键的日子，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，是教会跟我们个人必须觉醒的日子。我们怎么样预备迎接等候我们的主再来？所以教会的信息，当每一次的福音传讲的时候，不仅仅是满足罪人的需要，是罪人需要悔改，他来是叫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受压制的得着自由。我们更是全地在阵痛中间，人心在阵痛中间，我们是盼望耶稣基督荣耀的再来，这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，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。当他来的时候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再没有悲哀，再没有哭泣，再没有疼痛，再没有死亡，这一切都更新了，做宝座的说。所以我们是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。所以在这个大日之前，圣经给我们一条路，该怎样来预备等候迎接我们的神。不管世界多黑暗，仇敌的工作多猖獗，你要知道基督永远得胜。阿们。今天我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，被神的右手所高举，今天他是我们的中保，他是我们的大祭司，是教会的元首，已经坐在父宝座的右边，他的代求一直在我们的中间，他能坚固我们到底，也能爱我们到底，也能保守我们到底。阿们。所以当我们认识这个时代的时候，认识这个日子的时候，更紧促的在教会中持守传讲主的福音。圣经里面啊，讲到主日是指着七日的头一日来讲的，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。这个主日很重要啊，是匠人所砌的石头，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所以七日的头一日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日子非常的重要。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注重主日的这个人，这个弟兄姊妹一定要蒙祝福啊。我们跟安息日不同，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。主耶稣是安息日的主，但是主日那一天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天。主日我们理当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。在圣经里面我们提到主日还有一个日子叫做主的日子，中间有一个助词叫主的日子。这个主的日子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如果说你读约珥书的话，约珥先知对主的日子有三个定义，一个是末后的日子，第二个是那些日子，第三个是主大而明显的日子。如果说你读约珥书的第最后一章到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时候，讲到主的日子有三个概念，第一个概念是末后的日子，第二个概念是那些日子，还有一个概念是主大而可畏的日子。所以这个日子跟我们的主的降临密切的发生关系。所以你要知道预言的中心乃是为耶稣做见证，预言的两个焦点在哪里？一是主耶稣第一次的再来，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死里复活。第二次的再来是指着主带着荣耀来降临到这个世界。所以我们为着他第二次的再来，我们拨饼纪念他，再回头看，我们也为着主那个荣耀的日子往前面看，是教会被提的日子，是主耶稣从宝座来到空中的日子，是带着千万的圣者从空中脚踏橄榄山，在地上的国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的日子。这个日子在希腊文有一个词叫做巴路西亚，这个词的意思是那一段敬畏的日期。所以主虽然地上有苦难，但是今天教会不是在走向沉沦，教会是走向被提， 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主的道永远长存。你不要被世界仇敌的权势所压倒，你要定睛在耶稣身上，你要看到教会那个荣耀的结局，每一个圣徒那个荣耀的结局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讲到主的日子之前，我们的主怕我们对这个日子能够不了解，所以他在马太第24章，在路加第17章的时候，他特别用两个人的名字来解释这个日子。这个日子是诺亚的日子，这个日子是什么？罗德的日子。我们的主在与路加福音第17章的时候，他怎么讲？他说诺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。你去看人子日子要降临的时候那个预兆是怎样，你就到经文里面去推导到挪亚的日子是怎样。那时候的人是什么？又吃又喝，又娶又嫁，到挪亚信方舟的那日，洪水就来了，把他们全都灭了。吃喝不是罪，嫁娶不是罪，禁止嫁娶是魔鬼的道理。但是今天在这个末了的时代，在整个的地上的人除了吃喝嫁娶没有别的目标了，那个日子就危险了。你要知道在美国还不明显，如果你在中国啊，那就不得了了啊！你看每一个城市最多的就是餐馆啊，今天的人呢，杜甫是他们的神啊，他们除了吃与喝以外没有别的目的了。这个又字你特别要注意，又吃又喝。第二个，又嫁又娶啊。今天你在中国，你要知道如果是娶一个媳妇啊，我不如嫁一个女儿啊，如果在城市里面简直你看见，那是简直是不得了。我记得我们在这里为陈岩弟兄跟徐婷姐妹主持过那个婚礼，那个婚礼多么的庄重啊！这个菲比在那次他说看到他们的婚礼里面还是觉得喜乐，这是教会的婚礼。你说世俗的婚礼你嫁娶看看看，很多人为着嫁娶沉沦了，阿们。这就是世界。但是这个日子以来，全地除了吃喝嫁娶以外没有别的目的了。第二啊，当罗德的日子又怎么包括吃包括喝？但是他做了又买又卖，就是人除了经济的那种利益以外没有别的企图啊，这是一个买卖的世界，什么都可以卖，什么都可以买。所以到启示录最终魔鬼要用什么来买卖你的魂，你的灵魂，他要来出卖你，他要来买你啊！你要记住，最好最终的买卖就是你的魂，你的生命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人若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今天人什么都可以出卖，连灵魂也会出卖。这是一个又买又卖的日子，这是一个又耕种又盖造的日子。人除了自地上为着他自己的满足以外，为着他自己的舒服以外没有别的企图。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，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，把他们全都灭了。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，一是人子降临的日子，一直到他的显现这一段的日子叫做巴路西亚，在希腊的原文里面叫做巴路西亚。马太福音也讲诺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当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照常吃喝嫁娶，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里。你特别注意一个词叫做不知不觉啊，路加福音没有提，在马太福音里面什么叫不知不觉？浑然不知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怎么讲？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灾祸忽然临到他们。所以今天的人高兴啊，是物质时代最丰富的时代啊，是交通最发达的时代，是信息最好的时代，也是人心最麻木的时代。所以主耶稣在马太里面，我怎么来比喻这个时代？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，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。吹笛是什么？应该赞美的不知道赞美， 应该哀痛的不知道哀痛，这个时代就是麻木的，是不知不觉的，是被仇敌伤害到一个地步，良心被落铁落惯了，没有任何的感觉。所以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不冷不热的时代，对教会来说，你要叫它火热，火热不起来，稍微有一点点的温度，你记录温水，我就把你从我的口中吐出去。很多人在聚会敬拜，但是主耶稣却关在门外，就是这样一个老底家的时代，众人意见的时代。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，主对门徒说，我巴不得看见那个人子的那个日子。所以在前面的两段经文啊，是魔鬼常常最错解的两段经文。第一个就是人子来的日子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。今天很多异端的人要算主耶稣那个日子什么时候来，这是异端。如果今天要计算主耶稣哪一天哪一日来，你绝对不要相信，这个是异端。还有一个就是讲到闪电，所以在中国有一个罪恶的邪教叫做东方闪电。但是这两段经文今天在教会的历史中很多人错解，特别是魔鬼就是用这两段经文来错解，来迷惑今天在地上的教会。但是你再读下去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的时候，很重要的，主巴不得看见，要我们看见这个日子，但是不得看见，因为早期的第一代的使徒已经殉道到主那里去了。今天这个日子是谁给我们看见？就是给我们这末日还存留的圣徒来警醒看见的这个日子。这个日子是什么？挪亚的日子怎样？人子降临的日子要怎样？挪亚的日子是洪水以前的日子，照常吃喝下去，又吃又喝，又嫁又娶。最主要是人心什么？不知不觉。特别要明白，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，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，不要麻木。最黑暗的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你要忍耐呀，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阿们。越是在最黑暗的时候，越是教会阵痛最厉害的时候，世界最困苦的时候，就是主来的步伐最近的时候。所以启示录结束在主耶稣啊，我愿你快来啊！最近我们在祷告中常常呼求主，主啊，你愿你快来。这是教会历史历代累积的共鸣。一个不盼望主再来的人，他的生活没有办法好好的来服侍神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有最正确的一个生活态度，就要把主荣耀的再来放在我们的眼前。很稀奇，挪亚的日子主耶稣没有提到挪亚的日子那些罪恶的情形。如果我们要看到他是讲到人照常的吃喝嫁娶，如果我们会读圣经的话，那我们请大家翻到创世纪，好吧，创世纪的第六章。哎，很稀奇，我们的主讲到挪亚的日子的时候，他是讲那个照常的人吃喝嫁娶，那是洪水以前的日子，当时雾气上腾，还没有下雨，当时的人类还没有吃荤，都是吃素的，从伊甸园逐出去以后啊。但是那个时候的人几件事情产生了，第一，婚姻混乱，神的儿子们跟人的女子美貌随意娶来为妻。当然在这个解释上面，在神学院有两派解释，一派是指堕落的天使，一派是指着赛特的后裔，是近前的后裔，是亚伯被该因所杀以后近前的后裔兴起来。我还是注重第二个解经，是赛特的后裔。赛特的后裔是什么？神的儿女，近前的后代。今天仇敌今天毁坏的就是近前的后代，把我们的家庭拆了啊，把我们的家庭塞了。如果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今天你的弟兄是信主的，你的姐妹是信主的，今天魔鬼在末世最大的一个诡计，拆你的家，我跟你说。所以雅各书讲得很清楚，请问你的家全备不全备？你的儿女在哪里？你的丈夫在哪里？啊，你的妻子在哪里？ 你的爸爸妈妈在哪里？最近有一班弟兄姊妹回中国大陆，向自己的亲人在那里传福音。你要知道，当你的儿女是信主的，当你的妻子是信主的，当你的丈夫是信主的，当你的父母是信主的，你蒙了何等大的恩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婚姻一破坏，污秽，整个的地被污秽。从前是奸淫是罪，奸淫是什么？在一个框架的婚姻当中，它有第三者。现在不是，全地淫乱，啊，不要婚姻了，不要婚姻了。所以婚前苟合，婚后是全地在那个污秽当中。所以这个是诺亚的日子，洪水来的时候，产生什么？产生那些伟人在地上。我们知道，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，亚纳族人就是伟人，这巨人，人崇拜英雄。人崇拜明星，人崇拜球星，人崇拜影星，人崇拜强权者，但是生命的圣洁的那些人被人轻看。所以你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，虚心的人是有福的，哀痛的人是有福的，清心的人是有福的，使人和睦的人是有福的，温柔的人是有福。你想这些人能不能在这个世界生存？在美国或许还有他的价值观，在中国就很困难。中国是什么？谁有强权谁就能够生存。所以今天世界上佩服的是巨人，是伟人，是英雄，像宁禄那样的，很少有人看见一个谦卑的人，一个温柔的人，一个为罪忧伤的人，一个清心的人，一个单纯的人。这个世界撇弃他们，但是在天国里面神承认他们。阿们。所以天国的价值观跟世界的价值观是完全翻过来的。你今天选择哪一条路？所以天国的路是窄门小路。阿们。当你接受主耶稣的时候，你再不是一个巨人，再不是一个英雄，你要存心谦卑，你要柔和谦卑，像主的那样，这样你才能负担主的轭，学主的样式。第二，整个的家庭婚姻道德沦丧。第二，中了思想的尽都是恶。今天撒旦在什么地方做工？既在环境上做工，又是空中的恶魔，长灵气的恶魔。所以今天教会要捆绑那个空中的恶魔，每一次的聚会要羔羊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会场，让我们能够看到神的同在。地要被洁净，空中长时间的恶魔要被捆绑。更重要的，今天撒旦在哪里？在人的思想。很多的思想，忧郁的思想，自杀的思想，污秽的思想，亵渎的思想，仇恨的思想，都进入了人的心里面。最终的是贪婪，一直的贪婪。人终日思想的尽都不是罪，是恶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要保守你的心啊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。洪水以前的日子，魔鬼在人的思想里面，保罗说，将各样拦阻认识神的至高之事都一概攻破，将所有的思想夺回，让他顺服基督。我请问在座的每一位圣徒，你今天的思想洁净了没有？你救恩的头盔戴上去了没有？我们的心思里面都是负面的东西，从来没有思想可敬的、美名的、清洁的，使人得称赞的。求这个日子是你要藉着祈祷，把你心思里面那些负面的东西像牛羊各自那样的全部赶出去。阿们。让真理在你的心思里面得以自由，不要幻想，不要妄想。妄想的人一想就被神赶上了。你要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当你一个小小的思想不被保守，会酿出大祸。杀人不过是仇恨的一个思想，奸淫不过是一个淫念的思想，拜偶像不过就是一个贪婪的思想。所以这些思想，当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。我请问你今天思想的是什么？所以今天基督徒不祈祷不读经，怎么能够保守你的思想的圣洁？你说是不是？有一个弟兄说，我脑子里面一经过看打好游戏，一看好网络，我那些念头要甩出去都甩不出来。夜间有古怪的梦来攻击他， 白日在做白日梦的思想。所以今天的基督徒首先要戴上救恩的头盔，就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。你想的是什么，你活出来的就是什么。所以撒旦在思想里面的工作比任何的地方更多，所以你要借着祈祷，要借着读经，攻克你心中坚固的营垒。外面的耶利哥可以推翻你里面那个营垒啊，多年来的仇恨不饶恕，多年来的污秽，多年来的钢笔啊，多年来里面的许多许多的心思，负面的，需要借着祷告把你里面那些负面的东西完全的赶出去。阿们。祈祷不是说我要得着什么，祈祷的力量是改变你里面的生命。阿们。你的心思一定要清明，这个时代就能保守你免去一切的祸患。我们再看第十一节，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，地上满了强暴，神观看世界，见是败坏了，凡有血气的都败坏了行为。这两个词，一个是败坏，三个败坏，败坏，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，人凡有血气的都败坏了行为。什么？地上满了强暴。所以当思想恶的时候，所有的就是暴虐，所以全地被强暴所充满。那个 ISIS 不是恐怖，不是强暴吗？你说是不是？地上满了强暴，这是一个强暴的日子。所以污秽、心思罪恶、世界败坏，充满强暴，人败坏了行为。污秽从破坏婚姻开始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婚姻是很重要的见证，家庭是很重要的见证。人若不能管理自己的家，焉能管理神的教会？在整个的圣经，没有国，先有家后有国，国是从洪水以后才产生的，啊，才产生的。这个世界是国要攻打国，民要攻打民，多处必有饥荒地震。感谢主，你要守住你的家，要守住你的心，啊，这两个，一个保守你的家，要保守你的婚姻，要保守你的心，哎，这是最重要。这两个，你要看守你自己的葡萄园。所以这个时代非常重要，要保守你的家庭，一个要保守你的心。非常非常重要，这个是挪亚洪水以前的日子给我们看到的。哎，打不开吗？你看，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，地上满了强暴，神观看世界，却是败坏了，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。哎，这个 PowerPoint 你不可以去看。你读下去，在创世纪的时候，神用三代来显明他的心意。这哪三代呢？一个是从以诺来显明，第二个是马土沙拉来显明。马土沙拉这个人啊，是全本圣经他活的最长的一个人，就是969岁。亚当活了930岁。第三个是挪亚，啊，挪亚。那么神用这三代来显明神的心意。在洪水以前，我们特别要把那个人先看见，叫以诺啊。这个以诺，以诺啊，他其实是个先知。以诺他怎么来与神同行3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呢？他的信心在哪里呢？哇，你每次读到以诺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他永远把主的再来放在他的眼前。我们来看好吗？犹大书第14章，因为犹大书只有就是没有章了，就是一章14节到15节。好吧，我们请周围弟兄为我们来念这个犹大书14到15节，好吧。 请这位弟兄为我们念一下好吗？好，我们看 PowerPoint 好了、我们时间关系啊，亚当，我们一起念好吗？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，看哪、主带着千万的圣者降临，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，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，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刚愎的话。那批人就是讥笑者，那批人就是说主在的日子应许在哪里呢？那批人是做梦的人，那批的人是用肉身的情欲污秽自己的身体的人，那批的人是毁谤者。然而以诺在这批人中间，他看到亚当的七世孙他怎么说呢？曾预言这些，他说看哪、主带着千万的圣者降临，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。他已经把那个审判的日子摆在眼前，所以以诺看到了这个日子，他知道主有一天要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，有证实以不敬虔之罪人所说的顶撞他刚愎的话。弟兄姊妹，一是行为，二是言语，所有的不敬虔到那一天都要经过审判。所以那个审判的日子被以诺放在他的眼前，所以以诺当他生了马土撒拉的时候，马土撒拉是这个人死的时候，神的洪水审判就临到。所以他生的马土撒拉的时候，你要知道每一个先知的儿子都有意义的。圣经中最长的一个先知的儿子就是以赛亚先知的儿子，裸锐即到，仇敌即犯境。但是这个儿子你要知道，当他生马土撒拉的时候，他一定知道当这个人去世的时候洪水就来了。你看这个人不是没有感觉的，是有感觉的。他是怎么与神同行3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，哦，他每时每刻都活在主的同在里。这个就是枝枝在葡萄树上，住在基督里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不是叫你出来做神职人员，你当你听见这个道，在你前面面对的是一个审判的大日的时候，怎么来逃避这个审判？与神同行300年，与神同行，二人若不同心，阿摩斯先知说岂能同行呢？感谢主，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了，这人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，向他显现。所以你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，你有没有与神同行的生活，并且生儿养女，就是在日常的生活中，平凡的生活中经历与主同在，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。枝子在葡萄树上，平时没有与神同行的人，神不会差遣他的。枝子若不在葡萄树上，神不会差遣他去结果子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以诺在所以以诺是什么？在大洪水面前被提的。圣经称他为一个信心，他是怎么来被提？我们请大家看希伯来书第11章5到6节，很重要这段经文。希伯来书第11章，讲到以诺，哦，我们上一次讲亚伯啊，这次我们讲以诺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。只是他被接去以前，已经神得着了神喜悦他的什么名证？对，感谢主，这是大灾难前第一个被提的，叫以诺。他去看见那个荣耀的日子。他生儿子的时候给这个儿子起名叫马土撒拉，他知道这个洪水，他就与神 同行300年。他因着信，他知道在神没有被他接去以前，他已经得着神喜悦他的名证，他里面有一个确据在里面，何等感恩。这是第一代以诺。第二代的人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信神是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后面又补一下，以诺是这样的， 所有的人都应该在大审判大灾难 来到之前要过这样的生活。以诺是第一代给我们看见与神同行最终被提的一个荣耀的见证。好，那么我们再看挪亚，那个马土沙拉到挪亚，那个挪亚喇麦啊，喇麦是挪亚的父亲，第三代为挪亚有一个预言，因为这个儿子为着我们手中的操作和劳苦啊，安慰我们，因为这个手中的操作和劳苦是因为耶和华要咒诅地，耶和华要咒诅这个喇麦，它里面这不是该隐的七世孙喇麦啊，这是马土沙拉这个喇麦，它里面非常的清楚，耶和华要咒诅地啊，他有这样一个意思，所以这个儿子的产生，挪亚是为他手中的劳作和劳苦来安慰他的。啊，那挪亚在神面前，他是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第一，他有了启示，是什么？希伯来书十一章，他怎么讲？挪亚因着信，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。挪亚因着信，他知道看到前面那个未见的事。哦，他是清醒的一个人，非常的清醒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以诺看见了，挪亚看见了，你我今天看见了没有啊？这是第一。还有一个是什么？其实就动了敬畏的心，他里面动了敬畏的心。什么叫敬畏？惧畏，畏惧神啊，里面产生一个敬畏的心。所以一个有意象的人，有看见的人，他里面就有敬畏，因为他知道前面的结局是怎么样。第三，我们来看是他的全家得救，他知道他要叫全家进入方舟，所以感谢主，整个的这个挪亚在神面前，一个是启示，一个是敬畏，一个是什么？他建一个方舟啊，建一个方舟。那么今天感谢主，这个方舟代表从客观来讲是救恩，从主观的经历来讲是基督的身体啊。弟兄姊妹，你要明白啊，这个方舟啊，方舟的窗户是朝着天开的，方舟的门啊是耶和华神在外面把它关进去的啊，非常有意思啊。今天的方舟在哪里？今天的方舟在照客观的真理讲，在基督里。教会今天是传讲救恩的地方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在这个洪水泛滥的日子，这一艘方舟的船你特别要注意啊，要把人带进方舟里面。所以他在那里是吧，建方舟，他注重什么？全家得救。所以以西结书说，三个人在神面前带酒，一个是约伯，一个是但以理，其中一个是挪亚。所以你看到挪亚是一个带酒者，还有他在120年传义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洪水以前没有雨的，他建这个舟被人要耻笑的，但是他120年在这里传义道，就是传福音。所以挪亚今天是我们这个榜样。我要请问你，有没有启示？你有没有动了敬畏的心？你有没有在那里建造建造基督的身体？你有没有使你的全家得救？你有没有在那里带球？你有没有在那里传福音义道120年？凡有血气的，他的日子要到120年。所以你看到马土沙拉有启示，喇麦有启示，以诺有启示，三代最终产生一个灾难中，神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的面前蒙恩。所以你看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大洪水就来了。所以彼得后书的2章第5节，包括彼得前书的3章第19节里面都讲到他曾借着灵传道给那些，这个不是传道，是宣告，在原文的希腊文里面是宣告，这些人已经在监狱的里面，就是那从前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，当时进入方舟接着水得救的不多，只有8个人。所以今天你还是要传福音，虽然果效不是这么大，但是今天在地底下很多的监狱里面的灵魂，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曾到那个地方去宣告，那这不是传道。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教会的使命是什么？就是传神儿子的福音。所以一个教会不传福音是有祸的，有祸的。一个教会不领人归主是有祸的，一个教会半地人是有祸的， 所以我们今天教会在地上的使命不是真你对我错，赶快去传福音啊！你要知道多少的人被撒旦所辖制啊！多少的人心思里面受魔鬼的捆绑，要求神儿子的福音把他那个锁链把他打碎掉，就是在那里传福音啊！彼得后书说，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时代，曾叫洪水临到，那个时代是不敬虔的时代，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。如果说你传福音，你的家就蒙神保护。你要传义道，今天很多人传假道，传异端。你要传纯真神儿子的福音，当你有这个心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去宣教的时候，你的家就在神的保守当中。我没有看见一个宣教士神撇弃他的儿女的，阿们。我没有看见义人的后代是逃犯的，所以你要热心啊，要为主的福音啊。现在我们远方不要去啊，你的趟里面啊，这么多的华人，我们的负担是怎么样？当你没有负担之前，你要为他们祷告啊。所以团契啊非常的重要，查经班非常的重要，你要把神纯正的福音传给他们。或许当他听见神儿子福音的时候，他就免去了永远的沉沦。这是一个传义道的日子，虽然人心是那么的坚刚硬，但是你得死不得死总要传，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你不能以福音为耻啊，你要拯救人的灵魂啊。这个我们现在的感觉越来越迫切啊，越来越迫切。这是挪亚的日子。第二个我们要来看看挪亚的日子是什么，凶恶混乱啊，这个凶暴，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，婚姻混乱。到罗德的日子啊，我们的主在路加福音第7章是人子的一个日子。罗德的日子也是个什么，又是好像罗德的日子是末日的尾声，挪亚的日子是前奏一样的啊。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样，但是罗德的日子这里提到是什么，人子显现的日子。这个罗德的日子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，但是罗德的日子最反常的，你如果亚伯拉罕被为着罗德在索多玛俄摩拉的带导，索多玛俄摩拉在耶和华的面前罪大恶极，什么罪？孽性的情欲。孽性的情欲什么？就是同性恋。你要知道啊，今天全地同性恋要台湾也合法了，这个毒从哪里来？从美国来啊，欧洲来啊，现在中国还没有。这什么日子？洪水是全部的，这个是局部的啊。这个大灾难的这个前奏是孽性的情欲，罗马书说是孽性的那个情欲。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，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。所以彼得后书是什么？讲到这一段话，彼得后书第二章，我们来看一看好吗？第二章第六节，有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轻浮焚烧成灰，作为后世不敬虔的人的警戒。你看前面讲挪亚，后面讲罗德，你看见稀奇？路加福音十七章前面讲挪亚，后面讲罗德，这两个日子紧紧的相连，是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警戒，一切犯孽性情欲罪的人将来要下到火湖里面去。这帮人将来要到永火里面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要这个时代美国要哀哭啊！所以葛培里讲到说，如果今天美国不悔改，索多玛俄摩拉神焚烧他就不公义。当时索多玛俄摩拉周围的城邑完全用硫磺与火来焚烧，现在的庞贝城怎么会在火山底下？就是淫乱，就是孽性的情欲。今天索多玛俄摩拉所有的罪中间，你看见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做成灰，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警戒，只搭救了常为恶人的淫行忧伤义人的罗德。罗亚是一个得胜的义人，罗德是一个失败的义人。不管他失败也好，他的义心天天伤痛。但是请问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看见我们所生存的这块土地 同性恋合法，我们的异心伤痛吗？我们不过是他新闻听听说说，是不是啊？美国同性恋合法，你的异心伤痛没有？请问你的后代要住在这里，你的儿女要住在这里，这块地被污秽了，你的心痛不痛？你住在这个城里面，或许你做官了，你不要戏言啊！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日子，你和你的儿女都在这里，你要为这块土地祷告啊！这是罗德的日子，因为义人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，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罗德的日子。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，还不仅是也照他们一味的言行随从孽性的情欲，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警戒。这是犹大书的宣告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们看见挪亚的日子是怎样的一个日子，我们描写照常是怎样，反常是怎样。罗德的日子照常是怎样，又吃又喝，又买又卖，又耕种又盖造，这个时代它的反常是怎样啊？所以这两个日子加起来就是末日主的日子再来之前的很重要的预兆。那么请问今天是不是应验在我们这个时代？阿们不阿们？应验了没有？应验了。圣经我们读到这么多，只说明这个日子就在我们的眼前，我们在基督徒该怎样预备。所以这个预备非常的重要啊！但是我们看马太福音啊，24章到25节特别注重预备。他预备什么？第一啊，你要注意啊，他预备什么？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在那里预备啊，教会在那里预备，教会一片有负担的人，或许我们教会的执事会传道人啊，他在预备做是一件什么事？两件事，管理啊，一个需要管理啊，教会需要管理啊。今天有神把你的职分托付给你啊，你那这么多日子以来你在主面前的服事，你这个管理的职分是有好名声啊，被圣灵充满，大有信心，你在这里管理啊，这是我们的目标啊。教会需要管理，教会不能乱，教会有秩序、有权柄、有行政，要管理啊。管理什么？不是管理世界，你不要到世界上去做王，管理家里的人啊。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，有真理的注视和根基，哎，这是一个预备。第二个是什么？第二是什么？按时分粮，就是你要传讲神的道啊，你要按着时候来把粮分出来。所以教会两件大事，管理和按时分粮，这个是什么？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要预备。第二，所有的弟兄姊妹预备什么？器皿里预备了油啊，就是聪明的童女。你不要主来的新郎来的时候啊，你这个油就不够了啊，就是说你要常常被圣灵充满。今天的教会神的道不讲圣灵啊，今天就是你光教义啊，光知识道理够吗？不够，你要圣灵的充满。我们今天不是讲灵恩，你里面要有圣灵的充满，你的油越是在最后，油就不够啊，你这个灯要点着，要预备啊。就像以赛亚以利沙对那个寡妇来讲，你要预备空器皿啊，在里面倒油啊，关上门倒油啊，你可以卖油度日啊。这里面虽然债主是那么的凶恶，但是神性一个神迹，用空器皿把油倒进去，空器皿越多油就充满啊。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不追求圣灵的充满，我觉得很稀奇，他只追求知识道理，不行。我们今天不是讲灵恩，我跟你说，今天很多的灵恩不是真正的灵恩啊，要追求圣灵的充满。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说啊，要追求，常常要被圣灵充满，不要追求，乃要被圣灵充满啊，要把神的，哥罗西书是把神的道充满，以弗所书是把神的灵充满，神的话语充满，圣灵就能够在你里面工作。你器皿里要预备了油。第三，马太福音第25章预备什么？预备进功用，不要把你的恩赐绝地埋葬，不要在教会里被跌倒了。你啊、哦，别人是忍心，主是忍心的，没有收的地方要，种的地方要收，没有聚敛的散的地方要收。 我就把一千两就决定埋葬。我告诉你，教会就是银兑换银钱之人的地方。你说我没有大的恩赐不要紧，就是教会在服侍的时候你就配搭一下，你可以连本带利的拿回来。五千两的赚五千两，两千两的赚两千的，有的还要加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去。如果你不在教会的侍奉里面，你里面的功用，你一个肢体不用啊，要锻炼。操练金钱一处寒找，唯独操练身体一处寒找，唯独金钱。很多人今天在教会自己的职分没有看到，教会不是几个执事的，不是传道人的，教会是你们的，要百节各按各职，找出个体的功用，彼此相助。啊，这个教会尽功用，你能缺吗？一个都不能缺，这个叫运用恩赐，运用恩赐。是一个预备，还有要预备那件礼服。这件礼服是什么？在启示录第十九章，就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啊，这不是蒙恩的那个义袍，是地位的义，是信徒所行的义。所以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里面讲到，主把婚姻的宴席摆上了，众人邀请了，有个人没有穿礼服，就捆起来，都在黑暗里要哀哭泣死了。你有没有礼服？啊，诗篇四十五节，新娘有两件，一件衣服是金绣的，一件衣服是锦绣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预备什么？预备你的执事，预备管理，预备安时分粮。安时分粮不是说传道人，你在个人布道的时候你也可以安时分粮。啊，主耶稣三千五千个传道，也可以像撒玛利亚妇人传道，像跟尼古底母传道，一个人也可以慕道，总要把人带进天国里面，神的国度里面。啊，这个叫安时分粮。还有管理，你不能做恶仆啊，要与酒醉的人同罪，打自己的同伴。我告诉主人来的时候，重重的处置他，与定他，与假冒为善的人同罪。预备，预备管理和安时分粮，预备被圣灵充满，你的里面的灯要点着。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你里面常常要被圣灵充满。要预备运用恩赐在教会中服侍。当主人来的，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派许多的事管理。我告诉你，你就是在神的家端一个圣餐的盘子，很荣耀的。记得有个老弟兄说，有个老弟兄外出的时候常常提醒，叫一个弟兄带的时候，就是那个圣餐，他就是一直在的提醒。我告诉你，宁可在神的殿中看门，不要住在恶人的帐篷。在神家的每一个服侍都是在那里赚。哎，你毕竟要赚灵魂，你要五千两赚五千两，两千两赚两千两，不要小看你的恩赐。你到教会里来，每一个祷告，每一个持守，都是在那里持守。阿门不阿门？还要预备那件礼服，就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你有了行为，有了信心，也要行为。徐树弟兄在这里讲，行为是证明你的信心，信心跟行为是并行。不要口里说主啊主啊，听到却不听到是自欺的。所以你当听到在遵守主的话的时候，那件礼服就出现。所以细麻衣都是编织成为十字架，每一个十字架接着神的话编织成为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所以心腹有预备装饰整齐好了，这个是预备。马可福音重什么？重警醒。马可福音在后面，他就说，你们要谨慎精心的祈祷，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子几时来到。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，把权柄交给仆人，分派个人所做的工啊，这是吩咐看守的。你看这里有把权柄交给仆人，这是教会带领的人，他们是有权柄的，要尊重这个权柄，而且分派个人当做的工。哎，分工要明确，哎，这个是很重要，分派个人当做的工。今天什么分工不明确，在侍奉中就要乱。教会是有次序行政的，要分派个人当中的工，又要吩咐看门的，就是守门，异端不能进来，罪恶不能进来，分裂不能进来，混乱不能进来，要吩咐看门的警醒。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是什么时候来，或晚上，或半夜，或鸡叫，或早晨。南半球白天，北半球黑夜，南半球黑夜，北半球白天啊，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啊，或鸡叫，恐怕他忽然来到，你们看见你们睡了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，要警醒。 啊，这里有几个警醒：警醒祈祷，祈祷了就能警醒，警醒了就能祈祷。是对有权柄的看门的都要警醒，你们要警醒，是对门徒讲的，你对众人讲也要警醒。这里四个警醒，啊，四个警醒，是对带领的弟兄姊妹说的，也是对看门的有责任的说的，也是对众人说的。没有一个人不能不警醒。啊，路加福音啊，他在这一段的预备更上次我在这里讲过，路加福音他重什么？重祈祷。所以马太重预备，大家记住啊，神的话，马可重警醒啊，路加重什么？重祈祷。所以你们要警醒祈祷，免得入了迷惑，你们肉体固然乐意，心灵却软弱了。所以祈祷非常的重要啊，祷告是一个最大的侍奉，你看到没有？你们要谨慎，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，也是这个日子。那日子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，就是罗德的日子啊，那个诺亚的日子，这个日子临到你们，要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，先临到基督徒，后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。这个日子在逼近了啊，在逼近了。我深深感觉每个家庭都有事情要发生，对，特别是先临到基督徒，你们要时时的警醒，常常的祈求，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，不要等不可收拾了再呼求主，在危机到来之前就得要警醒。阿们、啊、不要到事情不可收拾了再呼求主、啊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、啊、这个日子大义里怎么描述、啊、大义里怎么描述？丹尼尔啊，他说但以理啊，你要隐藏这话，到启示录就解开，封闭这书，直到末时，其实就是末日，必有许多的人往来奔跑。你看今天都在跑啊，都在奔，切心的研究知识就必增长，就这个日子啊，美国就这个日子啊，这个日子你要警醒。但以理啊，你要隐藏这话，封闭这书，就是但以理书的预言，直到末世，到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，我们就明白了啊，必有许多的人往来奔跑。今天你看啊，很多人坐在那里啊，到美国啊，到什么地方，墨西哥，到什么啊，从前我们真的不敢想象的，今天这个地球已经在那里缩小了，像地球村一样了，往来奔跑，切信研究啊。你看这个知识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，已经到了信息到智能的时代啊，你看到没有？知识就被增长，这个增长原文的意思就是爆炸啊，就爆炸。这个日子主要回来，我们再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一到四节，这里讲到，弟兄们，论到时候日期，不用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自己明明的晓得，就是主的日子来到，好像夜间的贼一样啊！不知不觉，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啊，最高兴的时候，最发达的时候，最舒服的时候啊！你说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是怎样的生活？最舒服的人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灾祸忽然临到他们，如同采奈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，他们绝不能逃脱。弟兄们，你们却不在黑暗里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。这是贬斥保佑、啊、主耶稣从宝座来到空中，他是明亮的晨星，最后他显现是公义的日头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要不知不觉、啊、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最早期的书信，他就是看主的再来、啊啊、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他怎么讲？他说，弟兄们，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去聚集，无论我劝你，无论有灵有言语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，现在或者不要轻易的动心，有一个时期，也不要惊慌，人不惧用什么法子，你总要不被他诱惑啊！你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，在这个日子以前一定有悖逆真理的事，那个敌基督要出现啊，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要显露出来啊，有一个拦阻他的啊。我再说好，提摩太后书这段经文我们也很熟悉的啊，是什么呢？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啊，这是讲到危险的末世，因为那时的人要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
自夸、狂傲、榜读、违背父母、忘恩负义、心不圣洁、无亲情、不解怨、好说谗言、不能制约、性情凶暴、不爱良善、卖主卖友、任意妄为、自高自大、爱厌乐、不爱神。他爱什么不爱什么很清楚，有金钱的外貌背了金钱的旨意，这是什么罪？教会的罪。罗马书是外邦人的罪，马可第七章是人心的罪，加拉太书最后一章是肉体情欲的罪，这是教会的罪。教会最大的罪在哪里？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旨意。你爱什么不爱什么你该知道。对保罗对提摩太讲，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。所以你今天面对的教会也是一场属灵的征战，也是一场属灵的征战。好，所以彼得后书他特别把这个日子又讲了，这个贼的日子。所以亲爱的弟兄，有一件事，有一件事别的可以忘，这个是不可忘。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主的应许尚未成就。有人以为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人一个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，有行者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这一切既然如此的消化，你们为人应当怎样的圣洁，怎样的清洁，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。在那日天必火烧就消化了，有行者的都要被烈火融化，但我们照着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，有义居在其中。阿们。今天的经文我读了蛮多，这是我里面的感动。我把挪亚的日子和罗德的日子的特性摆在弟兄姊妹面前，这个是一个网罗的日子，也是一个危险的日子，也是一个离道反教的日子，也是一个麻木不知不觉的日子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那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预备好了没有？你能混赴羔羊婚娶的宴席吗？你器皿里面的油预备好了没有？主给你的恩赐竟公用了没有？回去看一看你的恩赐是不是绝地埋葬，神给你的托付是不是在那里管理安死分粮给家里的人呢？你是不是一个又恶又懒的人？你是不是一个欲作的童女？你是不是一个恶仆？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日子，我们今天在教会中必须要警醒，必须要警醒。这是我很重的负担。当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，我不愿意多讲什么道。你从挪亚的三代来看，他们就在一个意象中，就是把主的再来放在眼前。挪亚在洪水以前的人，他已经看到主的降临。马土沙拉走的时候，他知道洪水就来。拉麦知道咒诅遍地，唯有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。挪亚有了启示，动了敬畏的心，只是他未见的事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又定了那个世代的罪，承受从信而来的义。他传义道120年，又是一个代求者。所以挪亚与神同行是一个义人，他的生活就是得胜者的一个标记。以诺与神同行300年，神就将他取去，他就不再死了。所以你从以诺的身上，从挪亚的身上，从马土沙拉和拉麦，你看见他们都是有一个意象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的话就在这里，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教会今天在阵痛中，全地在阵痛中，你预备好了没有？所以阿摩斯先知说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。阿们。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。虽然我们在侍奉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状况，今天小康在这里流泪，他这个款一定要过去。今天教会面临许多的征战，我们都在面临，得时不得时，总要把福音传开。我们有老人的团契，有年轻人的团契，有两个团契，好好持守耶稣基督的见证，不让异端进来，分裂进来，混乱进来，是一个纯金的灯台，有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当我们持守在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，主一定要得着那个 testimony， 神的见证在这个地上。所以你们在教会尾声一天，这个教会是被神所祝福的。当你们进公用的一天，你们的一生和你们的家庭都承受神荣耀的祝福在你们中间。 主要求我们的不是更多，少说一些消极的话，少说一些批评论断的话，帮助这个教会在神的面前成长。阿们。彼此真的是在爱中彼此切实的相爱，这样我想当我们这个教会在合一的里面，一定能把福音传出去，先从本地开始，对不对？人人都成为神福音的祭司和使者。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，阿们。我们接下来有点祷告，好，我们请小康为我们做结束祷告吧。